欢迎大家来到渔舟畅聊。生活就像一片海，有风也有浪，在这艘渔舟上，让我们一起聊聊信仰和生活，共度人生的风浪。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渔舟畅聊。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有请到牛津大学的一位科研工作人员文琴，他是在牛津大学做疫苗的研究，那他也是来英国留学很多年的老留学生了。那今天很开心跟他一起聊一聊关于他的个人求学经历，关于他的信仰工作的思考，以及在这个疫情当中对于疫苗的一些认知，盼望通过今天我们的节目能够让大家更加了解科学和信仰，同时也更加了解在疫情当中疫苗这个至于我们是意味着什么，能够更知道如何在我们所经历的事情当中有一些信仰的反思，信仰的思考。好的，那我们首先请文琴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谢谢李哲，谢谢大家。那我也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 podcast 分享，就觉得很新鲜。希望今天能够跟大家聊一些轻松然后又有意思的内容。
好的，那为了让大家更了解文琴一些，你能不能讲一讲你的这个求学的经历？
说到我的求学经历还有如何走到现在这个领域的，可能跟大部分平凡的求学生一样，是没有太多惊天动地的故事。所以一句话要概括的话，就是原本不知道方向的路，走着走着然后就有了。我本身是学中西结合临床医学的本科背景，那从临床再回到生命科学，这一路的求学路刚开始其实是不是特别的明确，也不是很顺利。我这个人记性不是特别好，那读医学的就知道就是记忆非常的重要，但是发散思维我又强过逻辑思维，所以就是整个医学的学习当中，我就看到自己最擅长的就是操作，那可能也跟我小时候从小就学琴有关系。所以我不能够很清楚的去讲自己的想法，然后但是我比较强的空间想象能力，操作也比较灵活。其实当时是蛮困扰的，因为实习评分我可能接近满分，但是笔头考试却常常需要补考，所以另一方面可能也是因为同理心比较过度吧，所以跟病患的这种情感 attachment 非常的严重，使得我对病人的情绪的敏感度会超过我对自己的情绪的感受能力。那这也是后来我暂停继续做临床工作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因，因为并不是特别健康的一个工作状态。
哦，所以你是在这个求学的过程当中，实践的过程当中，发现自己不太适合目前所学的，所以才有了一个方向的调整。
对，是这样的。所以我想在那个时候，其实我自己的经历，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所以比较习惯的去反思我的一个状态。我对我自己的这个定位，其实当时是有一个基本的了解的。那我想我在那个阶段，我比较了解自己对风险的承担能力，然后所以在求学的这个选择上面，定位是比较明确的。那我的家人也鼓励我出国读书，然后接触到一些更丰富的专业知识，所以家人是把我爸爸是把他唯一的一辆摩托车卖了，好像还贷了些款。所以我的申请其实大部分为什么会最后选生命科学，其实也是基于一定的现实。所以我在申请的时候，不光是有考虑到就是这个实验基础的这种研究，它可以满足我对生物还有这个 public health 的好奇心还有责任感。那对于我来说，头一年读医科的硕士或者是转行读一些比较喜欢的设计啊心理学这样的内容，我没有办法或者是有足够的经济去承担那个代价，所以生物化学就成为我当时最基本的一个选择。
所以你第一年来出国留学的时候是从临床医学转成了生物化学。
对，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也是有跨过从临床再回到生物医学一个比较艰难的时期，因为在国内我们读完中学以后，然后再进入到医学科的时候，其实生物上面更多的探讨其实是有一个 中断的，所以在医学结束了五年，然后学习和实习以后，再回到本来就是这个生命科学到底讲的是它的基础是什么，是需要花很多的精力去学习，而且需要用重新读那些英文的资料。
嗯，所以这个转变其实也不是很容易的，但是
是的，
你觉得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吗？
我是觉得刚刚开始的时候是比较迷茫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的好奇心还有最早我看到的我自己操作上面的就是这种去应用的这样的去探索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对我来说我觉得仍然是在后面继续往前走的一个，应该是我自己的一个 capability 吧，就是说你已经被培训具备了这样的能力，那可以进一步的进行接下来的研究。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比较转向现在的这个疫苗的方向的研究呢？
我的疫苗的研究其实是非常偶然的机会，是从我的博士学习开始的。疫苗本身它是免疫学的一部分，那最开始其实我是很想避开免疫学的，因为免疫学是一个非常庞杂的一个专业，而且它的所有的研究工作其实是比较辛苦的，也涉及到很多的动物人体实验。那在这一部分的内容当中，最早的时候我其实是尽量不要去 touch 这一部分，我更多的倾向于是去做一些microbiology 这方面的内容。所以这个也是最早的时候我的博士的立项，它跟它分子材料有关系，跟病毒有关系，然后但是并没有想到我会走入疫苗的工作。但是后来的时候，就是从第二年开始，我的项目就逐渐的就是往疫苗这个方向发展。然后当时的项目是跟 HPV 是有关系的，那我们是想做更便宜的，然后更简单的操作的这样的 HPV。
HPV 是子宫颈癌的，
对，全称应该是 Human Papillomavirus， 人体乳头瘤病毒，
子宫颈癌疫苗。
对对，通常就是按它的症状来说的，但它不是，其实不是那个病毒的本身的名字。对，但我本身做疫苗研究其实是跟我中医学的背景是有关系的。对，虽然好像听起来挺奇怪，但是的确是因为我学中医的背景，是我最后觉得疫苗是一个非常让我觉得有使命感的一个方向。
使命感你可以讲一讲吗？就是这个使命感对你来说是意味着什么？为什么疫苗这个就让你非常有使命感？
我是有中医学理论背景的，所以中西结合在当时国内是一个有点带试验性教学，所以在我看来其实也是一个蛮奇葩的专业。所以在我的看法来说，就是人的时间精力都有限，然后你又要学中医又要学西医，其实两个系统本身它的理论思想是不兼容的，也很难去互证，所以注定要花很多的精力，但两头你都没有办法非常的深入的去学习。但是这些知识你学了以后还是会影响到你。所以我对免疫的兴趣就是很大一方面是源自就是我们当时中医的一些就是教导原则吧。因为像黄帝内经就中医的基础就讲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之未乱，那也说就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必如渴而穿井，抖而著锥，不亦晚乎。所以他的基本的这些道理就最后也会发展成就后面的医者，像孙思邈他就会提出上医治未病，中医治愈病，下医治已病。也就是说最好的医生其实是要明白那个疾病的预期发展的，就是你要去预期那个疾病是如何走向的，然后你要懂得就是去管理这个疾病的规律，然后要防微杜渐。所以不是说有症状了然后再头疼一头然后脚疼一脚， 所以它跟西医的治病它本身就不是一个思维体系。
嗯，这个是就是中医的这种免疫的概念吧，就是还没有发病的时候或者是还没有症状表现的时候就来调理和管理你的身体，是这个意思吗？
对，是这个意思。嗯，它就跟我们的中国文化其实都是有关系的，但是当然也会造成另一方面的极端，就是说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可以说到底这个走向是怎么回事，然后就最早的时候中医也是医巫不分家嘛，所以有很多的巫术啊，然后有很多迷信啊，然后也有很多的所谓的偏方验方，然后很难去证伪，所以这方面也是非常就是如果要现在要融入这种或者是跟现代医学接轨的话，是一个没有办法避免的一个会被质疑的地方。
嗯，
对。
嗯，
因为西医来说它本身每一种的介入手段它都是需要一定的体征和症状作为基础，是需要可测的，就不光是你要能够说出来你的脉象是滑脉还是就空还是怎么样，就是你的面，就是你的面望闻问切嘛，就是你的每一个特征到底是什么，就它不是不光是就是很主观的这样的去描述，它还是必须要有可测的这种数据来精准化它的诊断和治疗。所以对于西医来说，中医的很多东西都是不可控，也无就是没有办法再回溯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面，西医更注重就是如何去减少人为的风险。
嗯，
那在这种医疗的态度上面，它也会有产生本质的差异。对，
但是你好像找到了一个稍稍可以结合的地方，就是这个疫苗。就是一方面好像原则上概念上是有这个中医的这种还没有病发的时候就做防御，那另一方面又是现代医学它可以通过实验研究得到一种真的是帮助人们预防疾病的一个方法，就是疫苗。
对，因为它的疫苗学本身它是免疫学的一部分，那免疫学在我读医学的时候其实是讲的非常少的科目。那我最早接触传染病其实是在医学实习期间，那接触到了疱疹一类的性病，那后来在呼吸科的时候然后也遇到了一例疑似狂犬病的会诊，所以我就开始对这种专业产生一种使命感吧。所以后来就是研究的时候需要重新再学习免疫学的时候，就有一次看到就一本教材，然后了解了这个免疫 immune 这个词它的意思，它就讲到在很多世纪之前人们对生命有威胁性的传染病，就是当有些人得了以后他在康复的时候是可以最终帮助其他的染病的个体除去恐惧甚至免除他们染病的可能，那这个也就是 immunity 这个词的意思。所以最早所指的这个意思它代表就是本应付的这种税收代价被免除，那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那就很自然的就跟信仰就联系起来了。
对，就感觉好像一个人病了但他病好了反而他的好是帮助你不要染病，可能你会在这个病毒的袭击之下受伤害，但是因为有人已经受了伤害所以他反而成了保护你的。就真的跟这个耶稣的代赎是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妙。
对，所以就是一开始讲到传染病研究的时候，如果没有发生这么严重的全球性的传染病的话，其实大家是觉得这个科目非常的 nasty and not popular。 不像现在的 cancer research 啊，像这一类的。然后但是每一种疾病我是觉得它都有它的研究意义，所以对于我来说最后走到这个方向它是有一定的必然性的。那也是后来很多人就不管国内国外就非常纠结这个所谓全民免疫时，然后对于我来说这个不是个什么多重要的问题，那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免疫学的基本概念，也就是它这个免疫这个专业它的基本的意思，所以很多人把它提升到所谓对生命的轻视的这个高度我想大可不必，但政策上面的一些不足那是其他方方面面的问题。对，
但其实这个疫苗本身的研发和 普及，其实也是为了达到一个群体性的免疫，对吧？是讲减少这个，特别是严重危害的这些病毒对人造成的影响。那在你这个研究过程当中，你从本科学习，然后硕士出国转了方向，然后又进入到博士，现在博士后的研究。那整个这个研究过程当中，你也经过国内的培训的系统和国外的这个系统的培训，你觉得最有挑战的是什么在其中？
我觉得最有挑战的其实是思想吧，对，因为科学对于我来说其实是认知世界的比较可行，就行之有效，然后也比较明确的一个方法论的合集。那它是很多专业的我们所知所知的它的规律的一个整合。那在人类的整个生存繁衍的过程当中，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自己还有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然后我们就不断的去总结一些规律，然后把这些规律进一步的用到对更多未知世界的一个探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在整个学习也好研究也好，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是你会面临越来越多的信息，然后不光是已知的还是未知的，你如何去提炼这些信息是非常考验研究者的分析思维能力，而且你探索一个问题的时候需要方方面面思考这个科学的合理性。那当你不光是你要学会问问题，而且你还要学会问对的问题。那如果一个是错的问题，它就变成了一个挑刺儿，然后但是最终可能会导致一个得到一个其实是有偏差的一个结论。所以我最早的时候因为是中医学的思维，那或者其实应该具体说应该是中国文化背景的思考习惯。那在这种思维习惯当中，其实在后来的学习生命科学研究过程中是造成了一定的障碍。
比如说
因为中国文化这种思维习惯其实是整体性的思维。而现代科学同样也是最早的，就是这种西方科学家他们建立起来的这种哲学思想其实是跟我们的是有差别的。比如像就是创立解析几何的这个笛卡尔，我们很熟悉的他那句话，我思故我在。那这种形而上学的认知论其实是本身就是在怀疑。那他的怀疑是就是说当时人们觉得很理所当然或习以为常的事物，他觉得我有权去疑惑。那疑惑本身就是有存在性的，所以认为真实的存在应该是可以用理性来验证其特性的。所以这些哲学家他们虽然他们的思想不是所有的都是正确或者是可以被就是可接纳的，但是像笛卡尔他所创立的这种方法论确实影响了整个后来科学研究的发展。像他强调的这种复杂问题要如何分解成小问题逐一解决，在最后综合的检验，那他都奠定了分析科学的基础。所以当你是一个中国文化背景的时候，那你的传统的整体思维方式做主导的时候，那在做科学研究的时候就会发生很多的冲击性和自我怀疑。那我们的科学教育其实更多的是灌输和没有经过更深入的思考的方式。我们学习的生物学也好，就是都是停在了高考那有些时候那当然更多就是他们从本科开始读生命科学的人他们会接触更多的知识。但对于我来说，那就在我后来读我的第二个心血管医学硕士的时候，那当时我在写论文的时候其实就是完全的整体性思维。所以我当时的论文就被导师评为不科学。但当时我其实是非常不理解这个不科学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我用到了物理观念，我用到了哲学观念，我用到了很多整体性的思维观念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就是我所提炼的，就是我看到的文章，我提炼的最后的这些论证的过程却被认定是不科学的。所以后来的越往后走的时候，当你看更多的生命科学的基础课程，然后再重新去思考这个 critical thinking 你到底要问的是什么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 我们的逻辑思维其实从我们就是华人环境走出来的，其实是有差别的，跟科学所要求的那种逻辑思维。
所以其实你在求学过程当中也经历了一些大大小小的这个失败也好，挫折也好，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加深了你对过去的教育背景啊、学术训练体系和现在所面临的环境的一些思考，然后再重新做出了调整，现在就继续应用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当中。
嗯，
那你能继续就介绍一下你现在的研究项目或者是你现在的工作状况？
关于我的工作，我目前负责的项目是由一位病毒学家和两位肝病主治医生一起合作的课题。那这两位肝病专家也是细胞免疫方面非常优秀的免疫学家。因为关注的是细胞免疫，也就是我们现在常常会提到的 T 细胞，所以我们的疫苗研究也是做了很多年关于黑猩猩腺病毒载体的这个实验。那这个载体这一次也因为牛津新冠疫苗的使用开始被我们大众有所了解。我们组跟研发新冠疫苗的 Sarah Gilbert 教授他们是有合作的。那这位教授对冠状病毒也是很长时间的这种执着，之前也在研发这个 MERS 的疫苗，所以整个牛津的疫苗组是我们是对这个chimpanzee adenovirus 是比较了解的。因为牛津大学 Jenner Institute 他们是有一套非常完整的少剂量疫苗很成熟的这样的一个生产线，所以这次的新冠疫苗能快速的完成设计生产和一系列的动物临床实验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意外，因为我们长期都是在做相同的东西。那么疫苗研究本身它是包含了设计、制造、细胞测试、动物测试，还有人体的一到三期的实验。那我们病原体研究所和Jenner 那边的疫苗组，再加上牛津两个主要的医院院区，都是长期在做各种疫苗的研发、测试和改良。像牛津的新冠疫苗就是基因改良的黑猩猩腺病毒作为载体，那它在鼠科和人体内都不会再复制，也不会像乙肝病毒那样融合到我们的细胞基因当中。所以 chimpanzee adenovirus 它作为一种载体，我们相对来说是已经比较熟悉它的安全性和加载病原体基因片段的能力，同时也可以预期它的加强细胞免疫的能力和在人体内引起免疫应答的这个动态过程。
好的，谢谢文琴给我们介绍了一下你现在的研究工作，也就是说基本上你现在所做的疫苗也是用的黑猩猩的腺病毒作为一个载体，那么跟牛津的这个新冠疫苗是同样的一个载体，所以你也是比较熟悉这方面的领域的。那我们也看了一些新闻资料，知道说其实国内陈薇院士他们的团队也是用的腺病毒为载体，但是他们用的是人的腺病毒而不是黑猩猩的腺病毒，那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因为普通的人其实都是会有可能就是得过就是腺病毒的感染，所以如果是在用腺病毒作为载体的话，那它的所激发的这个免疫效果可能就更多的是针对腺病毒，那它就可能不是特别的对你所载入的这种就是其他的这个antigen 有更多更好的一个反应。
好的，谢谢文琴给我们提供的这些信息和讲解。那我想很多听众朋友们也是对牛津疫苗在人体的作用很感兴趣，那我之前也查了一些资料，那我也简单讲一下我的理解，那也请文琴听一听看看这个是不是正确的理解。其实科学家们是利用了黑猩猩的腺病毒作为一个载体，那这个腺病毒呢因为被改造过，所以它进入人体之后不会让人染病，但是会激起人体的免疫系统的反应。那在这个腺病毒当中呢，科学家就注入了新冠病毒的一部分基因片段，当它们一起进入到人体之后，这个基因片段呢会产生一种特别的蛋白，而这个蛋白也就是新冠病毒的标志，所以在人体的免疫系统当中就会产生 抗体来识别这种蛋白啊，新冠病毒的特异性的蛋白。同时呢，人体也会产生特异性的 T 细胞来清除这些入侵人体的抗原。日后当新冠病毒再次入侵的时候，因为之前已经识别过一次了，所以当新冠病毒再入侵之后，人体的免疫系统也会很快识别出新冠病毒上面的这个特异性的蛋白，以至于产生抗体来抵抗病毒的入侵。这个理解是对的吗？
对，如果要简单的解释的话，其实就像现在的 RNA 病毒，那它本身是需要一种方式把新的这个病毒带进去的，或者是新的基因片段带进去的。那它怎么样能够把一个基因片段或者是一个蛋白质或者是其他形式的这样的一个疫苗以更大量的一个方式一次性的 immune 就是一次性的就是 immunize， 那就需要借助一些手段来避免你的细胞的阻拦也好，还有就是本身DNA 也好 RNA 也好，它进入它的细胞它会有degradation 就是降解啊，然后所以它其实都是为了增强它的免疫效果。那 adeno 本身它的作用其实是更多的去刺激你的细胞免疫，就是让就像很多的疫苗其实它进入人体的时候它可能会产生一些烟性反应也好，产生一些细胞的一些死亡也好，但它其实并不是特别不好的作用，因为它反而其实可能是会有帮助的。因为当你的它刺激到了你的免疫系统，那免疫系统会跑来去认识这个新的这个进入的到底是什么，那它可能就会加强你的免疫的 recognition， 然后使它的免疫被激发起来。所以它的这种不同的载体方式其实都是为了强化它的免疫的 antigen recognition 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用这个腺病毒作为一个载体，是帮助疫苗进入到人体之后能够有效的激起人体的免疫系统产生抗体。
是的，对。而且这个因为腺病毒其实它最重要的它其实不是激活抗体，而主要是细胞免疫，那这两个其实有一定的差别的。当然细胞免疫被激活的时候，其实 B 细胞就是它是主导就是抗体的生成，那它也会同样被激活，所以就是是同理啦，就是相似的意思。对，
好的，谢谢文琴给我们做的一些科普，让我们更了解疫苗的这个运作的原理啊。那你从事了这么久的科学的研究的工作，那现在又转入了疫苗关于免疫学生命医学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当中，那你觉得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讲，在从事这样的工作和专业当中，有哪些是会引起你信仰反思的地方，有哪些是好像帮助你更认识神，或者说会产生更多困惑，会有这样的一些思考和纠结吗？
我觉得我做免疫这方面的内容其实对我信仰最大的支持，其实是当我最早知道免疫就会或者是说关注到免疫它的意思开始的。那就像刚刚我们分享的那样，其实它的本来的意思其实就是说你因为一个个体的就是染病，然后你康复所产生的这种康复的最后的结果也好，还有给予的信息也好，它都代表着你可以帮其他的个体就是免除它一部分本应该付的代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就是当想到信仰的时候，就是让我非常有感触。因为很自然就会想到，就如果生命是被创造的，那这个创造者其实非常有怜悯，而且也看到他很有智慧，他可以提前设定一个在机体遭受损害的时候使人得以修复活下去，或者使他人能够活下去的机会。那毕竟大自然生存法则是非常的残酷的，而且很多其实刚刚出生就会面临到死亡，但这种非常活泼的防御和修复机制是非常神奇的。因为很自然会让我想到即使有灾害，那即使我们还在困境中挣扎有死亡，但当你观察生命的时候，生命的过程的时候，如果你相信有一位神创造了一切，那他的永能然后从一开始就设定好了一切， 还有他的神性。那虽然我们经历苦难和死亡，但是也获得了修复的机会。那这些都是你能借着生命，借着大自然的观察，能够去感悟到的。所以当别人问我就是为什么会相信神的救赎，那我只能说我没有机会说我不相信因为我不能说我不知道创造者原来是这么的公义，这么有怜悯。所以以前的时候中学语文老师就会让我背一个写作例子，然后就是说科学家也会有犯错误的时候，那他举的例就是晚期牛顿居然会相信神学。那我想他可能第一不认识牛顿，然后第二个他也不会轻易的承认大自然里有很多非常坚实的这种信仰佐证。所以这个是最早的时候一开始我进入到 immunity 我会有非常强的这种使命感，我会觉得这是神给我的一个工作的呼召。然后后来接下来面对的一个挑战就是动物实验它是否应该做，在这方面其实也有很大的挣扎，所以其实这个也跟信仰有关系。对，
道德伦理方面的是吗？这个动物实验
对，是因为当我一开始做动物实验的时候，就是对，我也很喜欢小动物，所以我常常问的问题就是说，那我做动物实验是否是合神心意的。然后这个问题其实不光是基于你对动物的喜爱，然后对生命的这种敬畏，然后怜悯，同时其实也是因为我们生活的环境可能像我的家人经常就会说，那你要杀动物就是你要杀生，然后所以其实就是你有很多的罪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是在里面是一个死胡同，我就会经常会责问自己。那我曾经也因为这个问题我去问过海外校园的龚木良老师，那我就问他，难道我为了就是更好的去了解人体发病然后是怎么回事，进行更多的这样的为了以后治病有贡献的工作，那我才会用这个动物进行研究，那这样我仍然是有罪的吗？所以在那段时间其实我不断的有这样的问题产生。
那你怎么克服这个心结呢？你是怎么说服自己，或者你是怎么理解了这个事情，就让你可以继续从事这个动物的研究呢？
我们讲到动物是否能有针对性的使用，在这个医学探索当中，其实从信仰生活上，也就是常常会有人会问到的，上帝如果良善，那为何会允许我们吃肉这一类的问题。那生命科学上的伦理问题常常都是一些比较复杂的辩论，因为它总逃不过我们谈论问题的时候是处在这个大自然环境之中的，特别还有我们对人性的恶的一面的担忧和恐惧。在国内现在随着物质的丰富发展，那不管是医疗检测手段，那药物的使用，食物、财富甚至生命，那我们都是在一个过度浪费和极度失去安全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被抛来抛去的。那这是我们会开始讨论各个领域中什么才是伦理道德界限的一个某一个原因吧。从某一方面来看它是好的，那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可靠。如果从信仰的本质上去讲的话，如果我们相信这些有限的生命体都是被造的话，那我所相信的这种善恶论不应该是受限于我们活着的这个世界，因为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角度。那就像奇葩说的辩论，从任何角度很多事情其实都是可以成立和接受的，那善恶就没有界限了，它就融为一体了。我们成年后就会越来越明白，那很多我们观念上看似的恶的事情它都可以有一种善意的解释。那人为什么要杀人，那有可能他从小因为别人对他不好或者是怎么样，那我们自己如果也可以用报复型的方式来回应别人对我的恶，那这些我们好像当我们开始变得柔软起来的时候，好像这个也变成了对我们的一种挑战，就是我们好像对很多事情我们都可以接纳了。但是如果你要定伦理道德标准的话，那其实它这只是会使我们的这种
标准的这个定义会变得更加的混乱。所以就像 C.S. Lewis 在《返璞归真》里面说的，如果你相信的是这个宇宙就是上帝的一部分，而不是相信这个宇宙存不存在都有上帝，有他的善恶标准的话，那我们善恶观就很难不被看问题的角度辖制。那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是有美好的，基督徒也相信神原本创造的和最终将给我们的都是美好的，但很不幸我们生活的地方是已经有生产的痛苦、生活的不易、病痛的经历和死亡的必然发生。所以出于神的怜悯，也出于神的祝福，他才会在亚当夏娃犯罪后，在救赎诺亚一家之后，允许他们除了血以外的凡是活着的动物，我们都可以跟菜蔬一起食用。那不是说我们一定要用，而是你有了这个自由。要知道我们现在能决定是否吃素，是因为我们有这么多的素食可用。那想必对于经历过洪水的地区，菜蔬的生长也都是问题。所以允许人食用动物是神的一种怜悯，让人可以存活，跟我们善不善良、想不想食用动物没有任何关系。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对所有生命体的使用是一种恩典，对他们的管理也是我们的责任。所以当我想明白这些经文的意义时，有些问题就很容易有一个更自由的观察和发现。
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思考，特别是你也提到了为什么神允许人开始吃肉，其实这对当时的情景来说是上帝对人的怜悯和恩典。那今天对我们来说，特别是对你们这些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人来讲，我也相信你们在做这些动物实验的时候，并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其实是为了人类社会更能够更好的发展，能够帮助更多的人预防疾病，而非常有意义的研究。
随着我更多的去了解这个动物实验，特别是当我现在在牛津的工作，我主要是做动物 challenge 的实验。那它的意思就是说，当一个流行病它并没有完全，就是现在阶段它并没有在人体当中大爆发的时候，或者是在这种传染病流行过程当中有一部分机理在人体内你无法去研究它的机制的时候，包括它的这个传染源它的特性的时候，那你是通过动物的这种模拟的方式来模拟这种病原体在人群里发病的环境，而且同时也通过这样的方式去测试疫苗和治疗那是否有一定的效果，还有它产生的效果的生物机制是什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其实你是知道你的工作是有价值的，而且它本身的目的也是为了减少在人体里面的风险。所以我们的工作也是为了人类健康的一个贡献。但是可能大家会比较担心的就是说，那你如何管制的？在英国它是允许动物保护机构发生的，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我们牛津的动物房那对面就是定点定时每周都会有动物保护协会的人，然后在那儿有一些发一些单张呀，然后有一些发声啊，那些他们每年还会有游行。那对于我们来说做动物实验的，我们会觉得他们的存在不是不可理喻，那因为你的研究管理的改善其实是对实验动物的合理适用和使用是非常重要的。就如何减少这个动物因实验造成的不必要的痛苦，或者是这种让它得其他的疾病，都是在这些不同的声音的压力下然后能够帮你完善它的管理，所以相对来说也会提高你的实验的合理有效性。所以我们每一个实验不光是要需要符合英国基本的国家动物科研应用法令，而且还需要符合每一个项目本身进行之前它都需要政府批准的一个项目操作手册。那这方面它相对国内来说是管制更严，然后也使得每一个项目其实进度是非常缓慢但又非常谨慎可控的。
好的，谢谢文晴跟我们讲了这些，也看到你在这个本身的工作当中的一些信仰的思考，真的是相信对很多在科研工作的或者是在海外留学的都会有一些借鉴作用，包括怎么样发现自己适不适合所学的专业，如果要调整的话可能会有哪些额外的付出和努力，那我们怎么在所进行的工作当中找到使命感，找到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工作岗位的意义。同时我想在信仰工作当中的这样的一些思考和反思也并不是一时一刻的，可能常常会有这样的信仰反思。真的非常感谢文琴跟我们的分享，下一期呢我们会聊一聊新冠病毒和疫苗的相关事情，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本期就先聊到这里，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